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中国的疫情仍然严峻，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仍在攀升。有业内人士指出，来紧的7月将会到达另一个高峰期。以下我们来听下有关的报道。
中国疫情大爆发，不但青壮年猝死个案愈来愈多，中共警察甚至出现成班去见他们祖师爷马克思的情况。更有专业人士预测中国在7月份可能会进入全面大爆发阶段。以下一起来了解下。最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间中医私人诊所老板刘坤表示，近几个月感染病毒的成年人和细路明显增多，他诊所入面求诊的病人都随之上升。他指出，之前主要是小朋友感染，症状以嗨、痰多为主，而且持续时间好长，有些病人几个月都未好翻。刘坤说，疫情是一波接一波咁嚟，今次呢波应该是由南方先爆起。他推测重症病人可能好多，但因为官方封锁消息，好难知道准确数据。在医院或者火葬场工作的人应该知道多些内情。他又提到，重症多数是老人，但现在30至50岁左右的青壮年猝死情况更常见。他举例说，他朋友老婆50几岁，没有任何先兆，去喂鸡途中突然猝死，表面死因通常是心梗、脑梗或者脑出血，好突然。他说，他们当地有个习俗，人死了要放鞭炮，他就又频繁听到放炮声。观察到死亡人数可能不少，还说中国人口断崖式下跌，预测现在中国根本没有10亿人，看经济都看得出。根据现在的趋势，刘坤判断新冠病毒传染力极强，预计到7月疫情会非常严重，甚至可能会爆发性增长。而最近新一波疫情爆发，不单止令青壮年猝死频发，网上还有消息指广州、昆明等地多名医生猝死，年龄多数是50几岁。广州一间私人诊所的康医生接受新唐人访问时透露，中国疫情很严重，但中共死都不报不理。广州的三甲医院有医生死了，卫生局说不用上报，只是叫我们注意消毒、戴口罩、勤洗手。康医生还说，最近当地一名70几岁的老医生上班咳嗽，两日之后就变重症死了。中共官方近排罕有禁公布新冠死亡病例，显示疫情可能已经失控。根据中共疾控中心6月5日公布，5月全国新增确诊新冠病例有44,662宗，其中重症病例606宗，死亡7宗。但由于中共一向瞒报，实际死亡数字可能远高过官方数据。安徽合肥某医院职员王先生向新唐人爆料话，最近身边有熟人染疫，重症入院，肺结节个案特别多，好多人死了，但消息被封锁了，医院职员还被人落了封口令。王先生说，我周围有几个是白肺，有后生，有学生，六七十岁的都有，医院没有床位，身边都有好几个猝死，二三十岁、三十几岁都有，不可以公开讲。河南安阳市民郭先生都说，今年猝死的多了，后生仔都不少，四五十岁、三四十岁都有，比往年多，我认识的就有三个，都不老，又没什么病，都说是心脏病，但人家本身就没有心脏病。浙江的马先生都爆了，猝死的后生好多，我身边两个，四十几岁、三十几岁，都猝死了。他说，其中一个是出差死在火车上，另一个在高速公路揸车猝死。根据公安部新闻传媒微信公众号消息，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察王振出差办案期间突发心脏病，在9号凌晨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5岁。消息说，王振是中共党员，生前是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常营中队中队长，三级警长。 自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根据官方资料，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文艺等各界都有大批官员名人死亡，绝大部分都是党员。
据央视在6月11日晚的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流行的趋势。中共疾控中心网站在6月5日就发布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5年5月的通报。数据显示，5月1至31日全国报告新冠新增确诊病例有44,662例，其中重症占了606例，死亡的病例7例。安徽合肥某医院员工王先生透露，近来当地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重症病例亦不在少数。报道说，有时医院床位难求，他证实身边有数人发展为白肺，其中不乏年轻的学生和年长者，部分仍然在医院治疗，部分已经出了院。王先生仲提到，去认识的人之中有几位青壮年出现了猝死，即是扑在街上死了，甚至有些在走路的过程中就突然间离世。他表示，这些情况通常都是无法公开谈论。他观察到近几年来当地殡仪馆业的业务繁忙，需要排队，而墓地价格就一直居高不下，依地段不同，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王先生仲话俾记者听，医院员工嘅工资普遍减少，佢朋友嘅岗位工资甚至减半。佢透露呢啲同政府财政吃紧有关，医院嘅钱被政府攞走咗，政府而家冇钱，有啲政府人员直接进驻医院，每日将医院嘅钱直接划走咗。由于医院内部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外透露此事，员工普遍不敢公开谈论。王先生个人认为，上述现象可能和新冠疫情和新冠疫苗接种有关。他指出，现在被查出的肺结节的人数较之前成倍增长，尤其是在学生体检之中，这类情况屡见不鲜。他担忧肺结节可能发展为肺炎或者肺癌，并表示医院里面肺癌患者的数量呈倍数增长。他还说，医院大多人满为患，青壮年猝死增多，而且他们是没有基础病。他还观察到近这两年败血症患者显著增多，肺结节的情况更是普遍，容易演变成肺癌，而医生对此亦都不会透露实情。
是咯，这些人死了还以为自己应该生 cancer，真是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前湘雅医院器官移植医生罗瑞宇堕楼身亡事件，从而揭发出中共湘雅医院杀人害命、谋财害命、活摘器官等等邪恶犯罪行为嘅案件。经过几个月的发酵之后，近日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因为在他的电脑之中发现了大量的举报材料，涉及到恶魔医生刘长峰和湘雅医院器官移植的非法交易。他的父母认为他的死被认定是自杀，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在6月11日，中共所谓的器官捐献日，多个和罗瑞宇相关的话题纷纷占据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在6月12日，湖南卫健委对媒体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正式调查核实之中。6月13日晚，中共湖南联合调查组又发布了关于罗某宇坠楼事件的通报， 罗瑞宇是双亚二院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肾移植，在2024年5月8日就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的前一个月，在他早上8点07分突然堕楼身亡。当罗瑞宇父母要求拿到他的遗物时，竟被医院要求必须签字认可罗瑞宇死于自杀。罗瑞宇的父母不得不签字拿回罗瑞宇的手机和电脑，但是电脑数据就被删除。在专业人士恢复了电脑数据之后，他们意外发现了被删除的是罗瑞宇收集的大量双亚医院涉嫌器官贩卖的违法犯罪举报材料，而这些举报材料打印出来多达11,119页，重达16公斤。罗瑞宇父母于2024年12月24日向国家卫健委、湖南省卫健委进行举报。据罗瑞宇父亲讲，长沙市国安部双亚二院负责人后来找到他们，并且愿意付出1,500万元叫他们噤声，但是遭到罗瑞宇父母拒绝。之后湖南官方又和四川警方一起找到他们，追问他们是否将资料透露给记者和境外人员，并且威逼他们删除视频和关闭账号。根据官方通报，坚持认定罗瑞宇是死于自杀。事件在大陆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之后，到了6月13日的晚间，湖南联合调查组极速抛出了关于罗某宇堕楼事件的通报。而这份通报之中，官方首先将罗瑞宇的死认定为自杀，不但否定了罗家所提出的他杀疑问，还暗示罗瑞宇是因为没有读博士、找不到工作等而有自杀的倾向。联合调查组还在通报之中对罗瑞宇家属提供的因举报而遭迫害和医院涉及器官非法交易的大量证据全部予以否认，称家属提供的50份器官捐赠资料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湖南卫健委等未收到罗瑞宇对刘长峰的举报，警方复制的罗瑞宇电脑文件之中并没有名为举报材料的文件或者文件夹，亦都未查询到罗瑞宇和刘长峰同台手术的记录。对于要求罗瑞宇提供3至5岁和6至9岁的男女各3例标本，通报说是课题所需标本采集要求，研究内容合法合规咁啊。如果各位有留意开中共国的公共事件，就不难发现这种抹杀真相的官方通报就是中共惯用的维稳手段，屡见不鲜。上一次引发中国全社会关注的胡金宇事件，中共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坚称胡金宇是用一条鞋带将自己吊死，并生生地在树上挂了100日，还躲过了包括警犬在内的警方几次地毡式大搜寻。同样，官方将罗瑞宇的死认定为自杀，亦都刻意忽略了很多疑点。这些疑点甚至就是来源于官方的通报之中，譬如通报之中认为罗瑞宇堕楼之后头部第一堕地点距离4米远，至于为什么最终尸体头部距离楼宇7米远，警方竟解释成为因为触地之后身体反弹所致，这个是闻所未闻的。不过有胡金宇的鞋带上吊在先，在这里就出现些什么结论都不足为奇了。至于罗瑞宇父母指出房间里面有打斗痕迹，床上有碎眼镜片，官方通报一概予以否认，甚至还搬出了邻居的证词。而罗瑞宇为什么将深度近视眼镜放在宿舍，自己摸住爬到15楼顶楼费力地跳楼，而不是从13楼的宿舍直接跳下去，就更加无法自圆其说。还有罗瑞宇在8点07分跳楼，在8点钟就用手机发出了2条短信，内容是罗瑞宇出事了和返回原科室上班。这个短信内容为什么看极都不像是罗本人发出的，这样当时边个揸住他的手机呢？这样当时罗瑞宇究竟是死是活呢？虽然中共官方的通报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是在中共的逻辑里面，为了掩盖事实， 罗瑞月必须是自杀，这个是第一步，因为有了自杀之说，后面的一切就容易编造出来。还有通报之中将医院器官违法获取和贩卖的证据一笔抹杀。罗瑞月生前收集了海量的证据，包括录音、影片、医院的器官捐献表档案等等，揭开了湘雅医院存在着器官移植黑幕。罗瑞月父母向有关部门提供了59份涉嫌造假的器官捐献表，但是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之中就称过50份器官捐献表均可溯源，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家属提到其中一份名为吴怡红的11岁女孩捐献表漏洞百出，母亲一栏空白，父亲签名竟是吴某，电话号码机主并不是姓吴。通报之中说，肾移植科科研秘书宋某对罗瑞月介绍科研标本采集要求的时候，需要3到5岁和6到9岁男女各3例标本，结论是这个研究内容合法合规。而罗家发布的对话录音显示，宋某要求罗瑞月多出去走走，要找到并采集一些供体的下腔静脉血进行研究，而且要求他注意这些肾亦都很脆弱。宋某在录音之中赤裸裸地将这些孩子称为供体。罗瑞宇在毕业前还被迫完成了这项找供体的任务，而他亦都因为完成不到任务而拿不到成绩，甚至无法毕业。这项寻找儿童供体肾的任务就是要被人先变成杀人犯和杀人医生同流合污。罗瑞宇被怀疑因坚持不做这些坏事而被害。针对罗瑞宇父母反映医院通过学生洗黑钱分赃款的情况，通报轻描淡写地说肾移植科在绩效分配中管理不规范，并责令整改，避而不谈罗瑞宇的微信账号之中曾经收款并转款多达40万元给护士长方春华，同时还记录了近百名向方春华转款的学生名字，说明了方春华接收到器官移植黑钱高达4000万元。另外刘长宇被调查期间，罗瑞宇收到医院转账40万元，被罗父母怀疑是封口费。而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就被官方在通报之中或者掩盖，或者淡化，或者歪曲，或者避重就轻，完全颠倒黑白是非。最大的目的就是掩盖医院在器官移植之中的非法取得供体的事实，以防止人民知道了目前频发的儿童失踪、脑死亡以及医疗黑幕的真相。胡金宇失踪案件被人开始关注活摘器官的存在，认识到因为器官而被失踪并被天方夜谭，而罗瑞宇被自杀事件就让人对医生、医院深度涉入器官非法移植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有网友说，官方通报是隻手遮天，罗瑞宇和他父母向中共的任何部门举报都没可能得到公正的结果，因为医生、医院、卫健委、公安部门等其实都是和中共各器官移植是同一条黑色产业链的，因为中共各的器官移植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行为。罗医生被称为揭露医院非法器官获取和交易的吹哨者。有网友评论说，治病救人的地方成了屠宰场，治病救人的人成了屠夫，这个世界魔幻得越来越可怕。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地狱的世界，不是魔幻，是真实的地狱场景。所谓人人自危的感觉正是来源于中共这只魔鬼要利用中国人口资源发展器官移植产业，将百姓视为人抗的邪恶。了解了真相之后，远离邪恶，赶快退出中共组织，才能够同平安为伍。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陕西访问集体控告习近平，喺六月九日，维权网发表咗陕西省访问致胡锦涛、汪洋嘅集体联名信，公开信话佢哋系嚟自陕西省各地550名维权公民代表，从2013年开始就发起了联名信，至今已经10多年。信中指控习近平上台之后成日都在这里讲扫黑除恶、依法治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老虎、拍苍蝇，这些大饼确实画了不少，但是其实他在10多年的任期之内，陕西省的冤案好像滚雪球地暴增，中央各大部门信访接待窗口公开暴力截访，上下勾结、弄虚作假、非法终结老百姓冤案数不胜数。信中仲说习近平从2014年5月至到2018年7月针对秦岭违规兴建别墅，先后6次作出了指示，要求拆除未果，大怒之下派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亲自带队先至拆了部分秦岭的违规别墅，但是有小道消息说习花了这么大气力去拆除秦岭的违规别墅，是因为影响了他的农民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信中还说陕西省是习的家乡，诡异的是因此陕西亦都变成了依法治国的法外之地，冤案堆积如山，遍地都是，但是就没有人敢管，没有人敢问。2025年第20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派了16个中央巡视组奔赴全国各地，陕西省作为全国冤案重灾区，在这轮里面居然没有巡视组，难道我们陕西老百姓就不是中国人？陕西省是法外之地，贪官的乐园，百姓的地狱。信中还说听说中央领导最近打算纠正某些人的极左路线，计划倡导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陕西省老百姓举双手赞成，我们恳求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汪洋同志可以将陕西省作为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的试点，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信中还提出10条的建议，归纳如下：第一，人大代表应该有一定比例的访问代表名额，切实保证能够听到真正的民情民意；第二，取消各大信访部门，彻底铲除维稳产业链；第三，实行民主投票，一人一票，民众有权投票罢免违法乱纪的地方政府官员；第四，取消属地管理制度，改为异地办案制度，有效避免被告官员利用权势关系网再次违法迫害受冤群众；第五，废除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明确截访非法，追究全国各地政府官员截访罪责，清理黑监狱；第六，成立宪法法院，清理各部门违反宪法的政策法规，从根本上铲除侵犯民权、制造冤情的社会基础；第七，俾人讲说话，天不会冧落嚟的，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允许冤民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公开宣讲自己的冤情，打击各地贪官们公开封号删帖的违法行为；第八，改维稳经费为维权困难救助经费，给予那些因为维权被打死、打伤、打残、饿死、病死的公民一定程度上的困难救助；第九，立即释放所有被各地政府贪官黑官冤判的在押维权公民；第十，引进国外司法成功经验，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中还附上了冤案简放和部分受害人的名单和电话，访问的联名指控似乎是呼应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信息。全中国的访问历年以来上访无数次，联名信亦都发过不少，但是陕西访问这次的公开信直接向退休元老、新中央控告习近平是前所未有，意义重大。习近平老家在陕西富平，当地有他父亲习仲勋占地40000亩的陵园，秦岭被习近平视为农麦，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是习家军代表人物，但是就在习的老家冤魂遍地，怨声载道。这次访民们大胆将矛头指向习近平本人，他说听说中央领导最近打算纠正某些人的极左路线，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外日，变天传言纷纷，已经穿透中国社会，而民众能够雀跃而起，亦都助证了人心思变，习近平成了众矢之的。胡锦涛和汪洋还有已故的前总理李克强都是属于团派。在习近平权力集中顶峰的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高，团派全面退场。在二十大闭幕会上，习近平亲自下令将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在那次权斗大会上，除了李克强和汪洋宣告退位，曾经被称为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亦都被排除出中共政治局。但是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政局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可能就是这次陕西访问敢于上书向元老告习近平的政治基础。自从2023年6月以来，习近平亲自选定提拔的亲信纷纷落马，除了外交系统的秦刚，大部分集中在军队和军工系统，包括了两届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都落了马，由习近平亲自组建的整个火箭军，前后任的领导层都被一窝端，各军种将领大批落马，军工高层纷纷被免和失踪，当中很多都是号称由习近平亲自选拔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习的军中人事总管苗华在去年11月落马，习的另一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今年亦都失踪多个月，还有原中组部长李干杰在今年3月被贬任统战部长，这些情况都被认为异乎寻常。海外媒体戴纪元从权威人士得知习近平表面仍然在台上，实际大势已去，温家宝将有合等中共元老，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关键因素。消息还说习近平从去年4月就已经开始失势，虽然反扑了几次还用了枪，但是他都以失败告终，现在他只是在这里配合演戏，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与此同时，早前传出北京新的中央在5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围绕着是否废习，在四中全会将变成对习近平的追责大会，网络疯传各种高层讲话，还有习下汪上，即是习近平下来由汪洋上去，总体预案等等，甚至有爆料说汪洋已经代理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胡春华亦都被重新寄予希望，说他可能东山再起。以上种种传言真伪无法分辨，但是自古以来的变天事件之中，包括了好像四人帮倒台之前都是传言四起，如今这些传言已经深入中国官场和民间，特别是这次出现习老家的访问集体控告习近平的事件，说明了习近平确实是千夫所指，离正式跨台不远了。当然好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变天不可能只是改革经济体系，亦都不可能只是换一个习近平或者习家班，亦都不能够寄望于换中共某一个人上台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无法摆脱共产体制的束缚，任何人上台都是解决不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亦都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但是习近平落台是否就是对改变中国大局完全无济于事呢？这个不可以这样认为，因为这宗只是一个引子、一个突破口。事实上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九平共产党传播了超过20年，对中国各阶层影响深远，加上打开国门几十年，现在的中国人的见识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完全不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习上台十几年强化了集权的过程之中， 亦都使到习近平同中共深度捆绑，一旦废习，气共亦都系即时进入日程，咁样就冇所谓中共接班人之说啦。历嚟嘅改朝换代，无非都系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并且有多种因素，经常都系互相呼应。喺民怨沸腾，再加上官不聊生之下，一个败坏嘅政权，不管表面上点样强悍横行，崩塌可能就在一夕之间发生，这个亦都是符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股份，那就等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日后的发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翻大地震同海啸呢啲灾难嘅预言。由于今年大地震同埋火山喷发嘅频率激增，有关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嘅灾难预言喺2025年7月5日嘅清晨，日本甚至系亚洲会发生大地震，地震引致咗地壳移动，出现咗海啸。到时将台湾、香港同埋菲律宾将会连成一个新嘅大陆板块。由于呢个可怕嘅预言，又得到其他嘅预言家，甚至乎系啲通灵牧师，都对有关嘅预言进行咗加持啊，即是话有相关嘅灾难预言发出咗啊，所以使到越嚟越多人相信。结果呢就造成了日本旅游的大灾难了。而日本一直都是香港人热门的旅游地点，但是近日网络传言一则日本漫画家兼预言家龙树亮的惊人预测，在2025年7月5日凌晨，日本南部将发生规模超过8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波及香港和台湾，引发了港人的忧虑，导致去日本旅游需求明显降温，当地旅游气氛亦都趋冷淡。而根据香港天文台资料显示，在过去一个月，即是5月9日到6月8日，全球规模 5.0 级或以上，而且香港有感的地震一共有139次，其中规模 4.3 级的一次，5.0 级至 5.9 级的就有129次，规模6级以上的有9次。日本发生的地震多数集中在 5.0 到 5.9 级，一共有10次。而这些数据引发了人对近期全球地震相关的预言和传闻的关注以及联想。预言一，日本漫画家兼预言家龙树亮提出，他在1999年7月5日和2021年的7月5日两度梦见惊栗的梦境，梦中描绘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发生大爆炸，震央波及台湾、印尼摩罗泰岛和北马里安纳群岛，海底裂缝喷发出岩浆，引发了百米高的海啸，沿岸地区淹没，数十万人罹难，日本三分之一的国土沉没，台湾反而隆起了，还和菲律宾、香港连成了一个新大陆。网络传言依据龙树亮做梦的时间和过往的梦境，推测灾难可能发生在2025年7月5日凌晨4点18分、凌晨5点或者下午的5点。不过据日本媒体报道，龙树亮因为他的梦境内容已经在网络上遭到各种夸大同埋曲解，因此自费出版咗新书，叫做《天使的遗言》，对网络疯传嘅末日预言进行咗辟谣。书中除咗自传内容之外， 仲详述咗佢儿时嘅经历，成为漫画家嘅过程同埋《梦日记》嘅起源，并回应咗退休之后被视为预言者嘅经历同埋相关谣言。龙树亮喺新书强调，佢从未意图引起社会恐慌。梦境嘅价值唔在于预言准确与否，而系提醒人们保持警觉，提升防灾意识，呼吁大众面对灾难应该相信科学，听从专家意见，而唔系被网络流言所左右。预言二，日本、台湾同香港多位灵媒、风水师同埋占星师，亦都不约而同咁指出，喺2025年嘅七月初，将会有强震重创日本。香港风水师七仙宇早喺四月就呼吁港人避免七月去日本。有占星师分析，届时土星同天王星将构成唔稳定嘅相位，亦可能引发同水相关嘅天灾。灵性圈亦都普遍认为，2025年中系灵性转化嘅关键期，地震同海啸或者地球自我净化嘅过程。预言三，泰国灵媒曾经准确预测缅甸地震同埋泰国受到波及。近期被问到龙树亮嘅预言时，表示从未睇过佢嘅漫画，但自己亦都断言七月将会有地震，发生嘅地点可能喺日本同印尼之间嘅海底火山。虽然唔确定是否系富士山，但系佢认为灾情唔会好似311咁严重。同时，亦都讲咗要避开同水有关嘅活动。预言四，保加利亚盲眼龙婆巴巴曼加亦都曾经预言，喺2025年系世界末日嘅开端，欧洲将爆发大战，伴随住火山爆发同埋全球嘅灾难。预言五，印度神童阿南德亦都警示，南海喺2025年上半年可能出现地震或者海啸。规模或者好似2004年同2011年的灾难，并提醒民众警戒至到八月。这样官方和专家又有什么回应呢？有关七月五日的预言，近日在亚洲媒体到迅速发酵，不仅因为龙树亮预言被认为命中率高，亦都同日本政府年初将未来30年南海海槽大地震发生的几率上调去到 80% 有关。日本政府在2025年3月31日召开了专家会议，公布最新灾害的评估，震源范围涵盖东海至到九州外海。根据最严重的情况模拟，地震可能导致298,000人死亡，235,000栋建筑物全毁或者销毁，并约有1,230,000人需要紧急疏散，经济损失估计高达270.3万亿日元。报告仲指出，如果地震发生在冬季夜间，灾情将会最为严重，可能导致约有29.8万人因为海啸和建筑物倒塌丧生。其中，如果仅有 20% 的民众能够及时疏散，海啸恐怕会造成21.5万人死亡，但如果能够将避难率提升到 70%， 海啸死亡人数有望降到9.4万人，显示快速疏散是生存的关键。对此，日本气象厅多次强调，科学目前无法精确预测地震的时间和地点，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相关的预言，避免散播谣言。根据日本观光局的统计，港人访日旅游仍持续上升，在2025年1月1日去到4月30日期间，约莫有91万港人到访日本，按年增长 12%。 尽管有航空公司因应有关日本地震预言的消息而减少了飞往日本的航班，但是其他航空公司表示，目前并未有任何减班或者受影响的情况。日本气象厅亦都在官网指出，一般而言，声称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发生时间和地点的资讯多数都是流的。看回龙树亮，他要自费出书来辟谣， 事件真的会对有些人造成迷惑或者困扰。这些灾难的预言，一般来说，如果你信的，提高了防范意识，到灾难真的来临的时候，当然是大大折损了。如果不信那些，灾难来临，那就一切顺其自然了。但是当人人都相信，而造成了一些公众的恐慌的时候，那就会对社会的经济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农树量亦都不得不屈服于大众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来自官方，可能是来自他身边的人，这样就好解释了。但是以日本作为一个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都在某些程度上回应了有关灾难的预言，他将南海海潮爆发的那个时间点包含在近30年内提升到80%，即是说占了大概率一定会发生那么滞的，不过就不知时间，不准确。反观翻邻近的地区，包括大中华地区，即是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都是好像中国大陆一样，以维稳为先，经济行先，一切看不到听不到，所有的灾难都是谣言。因为灾难是不可以预测的，只是可以去承受的啫。咁大家想一想啦，自求多福，自己为自己的生存想多一两步。咁讲到呢度，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